2021年6月，拒絕即本還我本科，莘莘學子在夜幕下的校園內高聲喊出了自己心中的不滿和訴求，拳打腳踢，撕扯頭髮，一群朝氣蓬勃本應遨游在知識海洋的學生成為了最新的目標，被警衛人員團團圍住。2021年6月在網絡上面流傳的一則視頻當中，一位學生被三名警衛人員從人群之中強行拖出，隨後又有幾名警衛上前幫忙，將這位學生打橫拎起來扔到路邊，迅速將他圍起來進行打罵。那到底是誰能夠來救一下學生呢？一位網友寫著說，2021年的中國竟然安放不落一張書台。這次事件起因是教育部推進的獨立學院與高職院校合併轉設工作。中國教育部在官網發表聲明中說，教育部去年5月印發了關於加快推進獨立學院轉設工作的實施方案，提出了轉為民辦、轉為公辦、中子辦學的轉設路徑，而同時還針對校中校獨立學院提出可探索統籌省內高職高專教育資源合併轉設。教育部進一步介紹說，實施方案印發之後，各地獨立學院轉設進度加快，相關的工作正是積極推進。今年3月江蘇省教育廳發表公示說，按照教育部關於獨立學院轉設的有關的要求，將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等共計5所獨立學院和其他5所江蘇省職業學院合併轉設為省屬公辦本科學校，向社會公示。中國教育部在6月4日公示的13所轉設院校的名單之中，亦都包含這5所江蘇省的獨立學院，而網傳視頻之中的衝突就是發生在5院之一的江蘇省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中國重點大學下設的獨立學院有著同該重點大學自然不同的招生的流程，獨立學院通常學費比較高，但錄取分數比較低。根據中國教育在線網站的數據，南京師範大學2020年在江蘇的理科最低錄取分數線是382分，高出本科一批省控線35分。中北學院2020年在江蘇是本科二批錄取，理科最低錄取分數線是326分。獨立學院的學生擔心合併轉設會對自己畢業之後的漫漫人生路帶來的巨大的影響。微博網友說，合併轉設之後，學歷將會由普通本科的學歷轉為職業本科，社會認同度不夠，職場求職可能會遭遇到歧視。網友仲擔心政策變更影響考編，因為大多數的崗位只是招收全日制的普通本科。觀察者網站評論區的一名網友自稱是合併轉設所涉的5所獨立學院學生家長之一，這名網友說，江蘇這次轉設造成巨大影響的根源之一就是事先並沒有和學生以及家長充分溝通，採取欺騙的手段想造成既成的事實。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些學生在入學之前有一定的預期，但是目前政策的變化就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才團結起來反抗政策的改變。他說，這些其實是在政策制定的過程當中並沒有特別從學生以及家長的角度來到考慮問題。中國教育部對獨立學院轉設問題進行了說明，他說，合併轉設之後的職業技術大學在類型上面屬於職業教育，在層次上屬於本科層次的教育，培養國家所需要的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學生畢業了之後取得本科學歷。教育部還表示，會本住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原則妥善處理。對於轉設前以獨立學院名義招收的學生，可以使用該獨立學院的名稱註冊學籍，頒發學歷證書並且註冊學歷，學生就業升學按照原有獨立學院普通本科畢業生的身份進行。但是種種解釋亦都似乎並不能夠打消學生的疑慮，他們仍然認為轉設對於自己來說是不公平的，而且依然擔心這種 變更會影響今後的學習和工作。根據網絡流出的視頻和圖片，在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校園裏面抗議的學警和警察以及肢體的衝突，有一名學生疑似頭部流血受傷。對於學生抗議遭受到警方鎮壓這件事，雷美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對美國之音說，中共的口號是穩定壓倒一切，為了政權的穩定，他們可以動用包括法律以及法律之外的一切手段。高校學生的抗議在當局看來比其他的抗議更加敏感一些，因為歷次的民主運動當中，學生起到了非常突出而且重要的作用，所以鎮壓亦都是中共的一貫的做法。除了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的抗議之外，南通大學、杏林學院、南京中醫藥大學、翰林學院等院校亦都發生了學生的抗議。楊大利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教育部要加快推進合併轉設工作，是因為中國的教育有一些結構上的不平衡。他說大多數的年輕人希望獲得本科乃至研究生的學位，但是最近這幾年本科畢業生的工作並不容易找，薪水目前有時候還不如在工廠工作的人多，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教育部可能希望分流年輕人，將高職部分加強。他又說工人階層這麼多年以來亦都確實比較缺乏，很多年輕人不願意入工廠，技工亦都相對來說比較缺乏，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政策的制定者的考慮可能更多的是希望進一步增強職業技術的培訓。但是他亦都提到，中國的家長和年輕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大家都希望獲得本科的學位。上海報業集團旗下的網絡媒體界面對新聞刊登的由中國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洪炳奇撰寫的文章，說這次事件折射出學生和家長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低，他們擔心自己被貼上職業本科的標籤。他又寫著說，社會公眾對職業技術大學的理解依舊是低於普通本科院校的一等的。洪炳奇寫著說，因為長期以來中國是採取舉辦層次教育的方式來發展職業教育，職業教育被作為低於普通教育一層次的教育，中職低於普高，高等職業教育低於普通高等教育，而且在學歷社會輿論的環境之中，職業教育被污名化，被渲染為是差生才會接受的教育。中國近日以立法規定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的重要，中國官媒新華社官方微博日前表示，中國以立法規定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發展職業教育事關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已經在6月7日初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報道又說，草案提出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並且希望解決職業教育領域突出的問題，推動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的技術技能人才。這份草案還突出了就業的導向，而緩解就業結構性的矛盾，並且為進一步深化職業教育改革提供法律的基礎。中國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司長王輝表示，2021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總規模是909萬，同比增加了35萬，再次創下了新高。經濟日報又說，同900多萬人進入勞動力的市場，不相對稱的是一些用工的單位招不到合適的勞動力。國家統一局的一項包括9萬多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調查顯示，大約有44%的企業反映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招工難，尤其是一線普通工人、高技能人才以及技術工人最緊缺。一位行業的管理人士對美國之音說，裝修行業的木工、電工都不是非常容易招到的，而且招到的工人年齡也都比較大，幾乎沒有年輕人願意從事這一類的工作。 就在學生抗議遭受到警方鎮壓之際，江蘇省教育廳在6月7日星期一在官網發布了一則只有一句話的通告，就是經研究決定，江蘇省暫停獨立學院與高職院校合併轉接的工作。南京師範大學亦都發表了紅頭文件，宣布終止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與高職院校的合併轉接工作，不再轉接為職教本科。其他一些院校亦都相繼發表了終止合併轉接工作的公告。江蘇省的妥協和一些高校的終止公告似乎並沒有令到學生放下高原的心，有些人仍然對文件的永久性心存疑慮，網友對此的看法就不一樣。有些人說江蘇省教育廳的妥協是因為有同學流了血，但亦有網友表示學生的先血並不是妥協的根源。一名推特網友表示，因為快七日了，地方官怕影響到自己的仕途，先是暫時平息下來，等七日之後再說。
表面上是一些省的教育廳做出也让步，但实际上，中共他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这学生的权利，或者是一些这个一些法律政策，他们的合理性、合法性，而是维稳。
陈彪律师话，表面上教育厅做出咗一啲让步，但系中共首先考虑嘅并唔系学生。并不是学生的权利或者是一些法律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又表示中共为了维稳的需要，他们很可能考虑到了七一建党100周年乃至接下来的10月1号的国庆节。他又提到之前的经验表明，无论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他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或者是一些妥协，但是他仍然会以某一种方式继续推行这种政策。陈彪又说，中共对于一些组织者、参与者和积极的活跃分子会进行秋后算账。但杨市的公安局星期二通报说，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部分学生因为对合并转接工作不满，在校内长时间聚集，并且将前来解释说明工作的院长常某非法扣留，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达30余小时。在省教育厅和南京师范大学分别发布暂停与终止合并转接工作的公告，并且现场宣读解释之后，少数学生仍然不听劝阻，继续阻止常某离开。丹阳市公安局称，他多次向学生喊话警告，开展法律宣传，但遭受到一些学生的围攻谩骂，阻碍执法。公安机关随后依法采取必要的手段，将被困人员带离，并且将他送往医院救治。对该宗事件涉及的违法的行为，公安机关正是依法调查。目前身在澳大利亚的华裔意见艺术家巴雕草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已经开始威胁学生的前途。他从一些流出的微信截图看到校方通过班干部、班长来到对学生进行威胁，如果参加抗议，这些学生可能根本就拿不到文凭，将来甚至会留案底，会被逮捕。学生为自己的前途的立行和抗争，不单止在国内引起了热议的同时，亦都在海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不乏支持学生的声音，认为学生是正当维权，但亦都有些声音支持人民警察，指责中北学院的学生采取了激进的做法，甚至非法扣留院长。支持警察打得好，一帮废青不学无术。一位微博的网友写着，在国际媒体开始关注这件事并且采访抗议者的时候，一些中国的网友还称这些学生勾结境外势力，将警察、政府乃至国家放在了对立面。场外的网友对于学生抗议合并转接亦都持住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对学生的勇敢维权表示了支持，但是亦都有些人讽刺说，估计当中有不少粉红目前尝到了切权的滋味了。
那么我们说，即便是也许大多数的学生可能都有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的 思潮，他可能之前也发表过一些比较粉红的言论。
支持学生抗议的巴雕草话，即使很多学生都有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思潮，之前亦都发表过粉红的言论，他觉得这些同他们目前的抗争并没有很大的关系。粉红就没有人权吗？粉红就没有权利去抗争吗？作为一个支持人权、支持维权的人，你应该支持他们的行动。一位微博的网友写着，店内一帮冷漠的看客拿着包包扶住墨镜，店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细品着女生的哭泣。以上是美国之音叔方华盛顿的报道。